เลยอ่ะ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ะ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ะ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ะอะไรเลยอ่ะ感谢主感谢主我们还有一分钟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蓝房三百亲爱的耶稣啊，我们这个晚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寻求你，我们来歌唱你，我们来祷告你，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亲近你，我们来遇见你。亲爱的伙伴，今天上了一整天的班，忙吗？累吗？困吗？我们人生真的很短暂，人的一生其实健壮的，像我，像恩宠，像创意，像成长，大概可以活到80吧，或者再长一些。生命不在乎长短，生命在乎内涵，生命不在乎你可以活到80岁、90岁、100岁、110岁、120岁又如何？如果这生里面生命是没有含金量的，生命是没有一个宝石、金子、珍珠的，那么即便是活到200岁那又如何？所以我想呢，人生真的短暂，在世上有得的，有失的，有争取的，有自然得到的，又如何？到最后我想，人生真的不需要争太多，也不需要抢太多。人生走着神要我们走的，行着神要我们行的，做着神要我们做的，足矣足矣。人生很短暂，我们没有办法既要又要都要，我们就做神要我们做的，我觉得足矣足矣。欢迎来到蓝房300。每一天工作，每一天忙碌，每一天见客户，每一天见老板，每一天见同事，我们身心灵有很多的疲惫，甚至会有很多的压力，甚至会有很多的难处、挑战、艰难。但是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1个小时半，放下你的忙碌，放下你的工作，放下你手上所有的其他东西，不要刷抖音，不要刷小红书，不要看朋友圈，就闭上你的眼睛，跟主说：主，这晚上我来了，我这晚上我就是要得着你，我就是要摸着你，我就是要遇见你，我就是要靠近你，我就是要亲近你，我就是要和你在一起。亲爱的，人生可以有很多的得着，但是我想人生最最最最重要的得着，莫过如是得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至宝。直到我们真的在灵里摸着了这位圣灵， 你会发觉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森林是最真实的。亲爱的伙伴，闭上你的眼睛，找一个舒服的椅子、舒服的沙发，坐下来，甚至你愿意躺下来无妨，就躺下来。这晚上我们跟主说，我要在你的面前安静、宁静等候，肃静、安静。就是这样简单。
地上。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愿我们的心都能沉淀下来，安静下来。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如这首歌，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的人生可以是
愿天父
如神。
神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这不是人的荣耀，乃是主荣耀彰显。恳求你的国降临，让万有都归于你。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愿你国度降临在地，如同行在天。不是人的荣耀，乃是基督荣耀显明。感谢天父住我里面，赐下宝贵的生命，使我不再孤单挣扎。我不再靠自己站立，我不再凭血气向前，我乃被与神灵引领，活在你恩典里面。你让我认识身份，我是天父的儿女，在基督里被拣选，在圣灵里分别归你。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愿你国度降临在地，如同在天。愿基督被显大，愿神旨意成全。愿我不是彰显自己，不是成就人的荣耀，乃是成全天父旨意。愿你的旨意成全，愿我活在圣灵，敬畏你，一生走在你光中。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基督被显大，在生命，在真理，在爱中，在光中，有颗受教的心，能听而存着谦卑的心，与主同行。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天父的心得着满足。这是我的祷告，阿门。愿我在生命，在真理，在爱中，在光中，有颗受教的心，能听而存着谦卑。 同行，愿天父旨意成全，愿天父的心得着满足，这是我的祷告，阿们。
Amen, Amen. 亲爱的伙伴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这晚上我们又来到了我们的蓝房三百，蓝房三百。感谢主，我们每周二晚上八点钟，会跟大家一起的来到蓝房祷告，那我们蓝房三百呢，我们是以这样的一个以这样的一个意向，以这样的目标，就是我们时事祷告，我们事时祈求，我们神心意守望，我们神旨意代祷，我们蓝房征战，我们基甸三百，我们蓝房亲密，我们心腹战士，那么呢，我们知道呢，今年2026年呢，真的是旧秩序的一个崩解，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重塑的转折之年。这个是我们在我们跨年的时候呢，我们得到的一个得到的一个整合过后的一个得着的启示，还有得着的整个大方向。那么呢，如果我们来到了这个2026年的农历的时候呢，那么呢我们就得到的感受就是和2026蛮像的，就是赤马红羊年，所以今年是赤马年 2026， 2027是红羊年。我们知道每60年呢就会来一次，那么呢我们这样讲，赤马红羊年是不是一定会发生大事？那么呢我会讲说如果历史当中呢可能也有其他的年份发生更大的事，但是呢几乎在赤马红羊的这个的每60年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循环当中呢，几乎在这两年没有不发生大事的，所以只能得到这个总结，所以我们看到今年从一月份开始一直走到今天已经六月份了，但是我很感恩的，因为我们这样走下走下，我们已经走了快一半了，对不对？那么如果说我们再努力一点点，我们再加油一点点，那么呢我们再过大概3个多4个月，我们就已经进到了5787年了，哇塞，所以太感恩了，这样就进到5787了，对不对所以呀，所以感谢主，我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因为呢难的不容易走的挑战的等等，我们都熬过了最起码一半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进到5787，又有5787的一份特殊的恩典，我们可能会走得相对更加更加的容易，你说呢？阿们，阿们。好，那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全球火中烧。那么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呢有没有感觉，我想问一下，那大家住在不同的城市的不同的地方，我想问一下你现在在这近这几个月，或者是5月到6月之间这个时间呢，有没有感觉天气很热？有没有感觉到热到受不了了？有没有感觉到哇，真的是超热的，真的这个气候哇，每天出门就流汗，哇，满身都是汗，很热等等等等。哦，你们也有哦，你们也有哦。OK， 哇，北京沙超级热，37度啊，静听说37度。哦 ，OK， 那珍珠是哪里呀？告诉我你住的城市热不热啊？你可以打你的城市过后告诉我热不热啊？广州35度，哇塞，我告诉你，真的是全球火中烧。真的是哪里都热啊， 太原34，哎，34还舒服了。杭州33，哎呀，舒服啊。上海32啊，宁波32还好啊。哇，那这个北京，这燕京30度，差不多广西36，真的是，是的，福建现在真的很热啊。哦，杭州热坏了，我们这里已经是快37度。38度、39度了，祁东30，哇，那么呢，这个宝安市27到30还行，温州35也是热了，也是热了，真的，跟大家讲啊，我们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土地呢，基本上是这几周真的是热到，真的是非常的热啊。那么呢，当然我看到大家分享自己所在的城市啊，广州29度 OK 啦，29度不热，长沙32度也不热啊，但是其实现在全球在各个地方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那而且这个热呢，也引发我要来到鼓励大家往这个方向去祷告啊！黑龙江25度，哇，你就舒服啦。济南35度是热的，OK，这个是株洲哈，株洲36也是热的，江西29，哇，那你舒服了，你 OK，感谢主哈。那么呢，我们知道全球各地都在火中烧哈，都在火中烤哈，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对不对？57842024是准备好惊吓和震惊吧，57852025是准备好惊讶和震惊吧，乘二，57862026是准备好震惊惊吓吧，乘三哈，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讲，2026真的是到处都是火。那既然讲到处都是火呢，那我们知道最近真热，那这个热呢，我们知道呢是在乌克兰跟俄罗斯呢，其实现在他们尝试要加大力度把这个战争打完，所以呢，现在炸得更够力了，哇，这个战争炸得更比以前更加凶哈，炸得更加凶了哈，这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哈，俄罗斯跟乌克兰。那么呢，我们也知道呢，美国、伊朗、以色列之前在进入秋天的时候哈，进入3月份的时候，他们的最高的领袖哈梅内伊呢就被炸死了哈。那么呢，他们的跟着他们国家的很多的高级都炸死了，所以现在他们又打又炸，又打又炸，反正又谈又炸，又谈又炸，所以这个没完没了啊。然后呢，我们也知道呢，霍木兹海峡呢也是同样的又开放又关，又开放又关。但是现在最严重的是那个原油还有这个液化天然气没有办法运出来，所以全国各地的这个通货膨胀又开始什么呢？又开始各地陆续的。在不同地方也开始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哈。如果你在的国家，政府比较有能力，他会管控得好一点；如果比较没有能力，那他就管控不了，那么呢就越做越糟糕。那这也是一个事实啊。所以呀，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讲，1月到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有热新闻哈。但是呢，现在大概来到了5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是本土啊，你看到呢这里就讲到说最高温5个地区。去到37度，全国21个地方迎来高温，热浪警报，最高40度，哇塞！所以这个是我所住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前几周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每天都很热的，然后呢，觉得中暑的哈，感谢主哈，昨天晚上我太太帮我帮我帮我呃呃。 刮刮两下啊，我觉得里面的热气就有离开了一些啊，所以感谢主啊，所以就比较好了一些哈。OK，那么呢啊，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现在2026年，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很热，是真的。不只是在东南亚，不只是在印度，南亚啊，欧洲啊，很多地方都很热。但是呢，如果按照这个英国的 The Guardian 报章呢，他说现在2026非常热，下半年可能出现新的这个厄尼尼诺现象，厄尼尼诺呢是一个热流哈然后呢，它会来到去撕裂很多地方，所以它的预计呢，如果现在热，2026年下半年会更热，但是他说呢，他的报道里面说呢，2027更可能打破2024。有历史以来最热的年份是2024年，但是呢，这个报道说呢，2027可能会打破2024的记录，成为新的历史最热年份，那是明年啊。所以如果这样看，就是讲现在热，接下来下半年也热，明年也会继续更热，所以准备好做好你的防热。防范啊，做好你的攻略，做好你的各方面等等，来到提防这个的热的天气、热的气流哈。那么呢，我们来看一则新闻一下哈。那这是这个新闻呢，就告诉我们说呢，现在的世界各地，主要欧洲为主，到底有多热？
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今年呐，欧洲多国的热浪提前来袭，而且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国家都在5月份刷新高温纪录，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了10到11摄氏度。西班牙的气温预计将飙升至38摄氏度，而意大利一些地区已经开始限制户外工作了。专家说呢，这波热浪提前报道，主要是受到热穹顶现象的影响。来自北非的暖空气被困在欧洲上空高压系统，导致通常要在盛夏才会出现的高温提前到来。其中呢，英国多地的气温接连创下新高，飙升到摄氏35度。在极端高温之下，冰块、防晒用品、冰浴设备、清凉眼罩这些消暑用品的需求急剧攀升，冰块销量比前一周增加了2倍，防晒乳销售则成长了6倍，电风扇销量更超过平时的30倍，达到每分钟销售3台的速度。现在跟着镜头来看看当地的民众如何使出浑身解数，应对这场提前到来的热浪。
顶着火辣辣的大太阳，有人撑起阳伞遮阳，有人拿起水瓶大口灌水，也有人大口吃冰淇淋，只为想尽办法结束。热浪持续侵袭英国，多地气温刷新英国史上5月最高气温纪录，飙升至35摄氏度。在高温炙烤下，不少民众纷纷躲到喷泉周边或挤进树荫下避暑，连到访的游客也直呼热到快受不了。
This is like way hotter than I was expecting. People told me that London was going to be colder, but honestly, I don't know what it is. Like, I feel like I'm dying here.
随着伦敦气温居高不下，最凉快的地方莫过于在水里。不少民众干脆直接跳进泰晤士河消暑降温，也有人坐在岸边把双脚泡进水中，享受酷热天气中的一丝凉爽。
This is quite unbearable to be anywhere indoors. So any cool kind of temperature is absolutely, yeah, it's hugely desirable. So yeah, no, it's absolute plus to have this asset on kind of our doorstep and to be able to jump in the river.
Say on a day like today, absolutely ideal. It's perfect. Couldn't ask for anything more. Jump in.
镜头转到法国，尽管夏天还没有正式报道，但巴黎却已经提前迎来罕见的5月酷热天气，气温一度飙升至34摄氏度。有人手持小电风扇猛吹，或者躲进树荫下乘凉，也有人直接躺在公园草地上晒日光浴。为了应对高温，当局在埃菲尔铁塔景区提前启动降温措施，为游客带来短暂清凉。
We started earlier with some installation like misting system on the forecourt in the waiting areas so that we can provide some cool and fresh air to our visitors. Also, all the workstation and the elevator cabins have been air conditioned.
好的，这给大家看看，这是最近的新闻。那么呢，就告诉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很热啊。但是如果只是这样的话，那么呢，我们就无法祷告了哈。那么呢，我今天的主题主轴是要跟大家分享关于印度哈。那我们看到这些应该是已经很热的哈。但是呢，印度才是真正的热啊。所以这个的热呢，能到什么地步呢？印度的热到接近50摄氏。今年的中国的夏天会更热吗？我盼望中国不会哈。那么呢印度的夏天呢现在其实五月份已经到了大概50度了哈，那么呢还没有到他们最热的月份哈，那么呢这个是另一则新闻，我也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哈，等下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则的新闻，他就告诉说呢，印度的首都德里啊，新德里呢已经热到可以达到创下52.3的创世纪录哈，这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时候哈。连水龙头流出来的水也是热哈，所以这个是我们能看到南亚国家呢，这个南亚国家当然包括印度呢，它的这个整个都是通婚的哈。我们来看一则新闻哈，我觉得这则新闻真的很重要，大家看一下啊。
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五月份开始，热浪席卷印度，全国多地的气温逼近，甚至一些是已经突破了50摄氏度。当温度逼近50摄氏度，战争已经不需要枪炮了。印度当下的处境不是边境冲突，不是恐怖袭击，而是一场无形却更加致命的围剿，那就是热。街头的柏油路热到融化，铁路轨道变形，印度14亿人口像被丢进了一口巨大的高温压力锅，活活被蒸煮着。然而这种情况不是一天两天，这是一个正在常态化的未来。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大国是在这样的高温下运转。很多人都在问，那当一个国家的整体运作系统开始过热，它还能够正常运作多久呢？白天无法出门，夜晚难以入睡，电力需求暴涨，但是却频频断供，水资源枯竭。印度多地已经不是单单的热了，而是根本无法生存的热。所谓体感温度一旦突破了35摄氏度，人体即使在阴凉处也无法通过排汗降温，那是医学意义上的死亡区间。这意味着不是穷人活得更苦，而是活不活得下去的问题了。更何况高温不是均匀分布的，它像是一把刀，精准地切开了社会结构。富人有空调，有发电机，有私人的水源，穷人呢？印度贫民窟的铁皮屋，在正午啊，就是一口蒸笼，甚至出现了垃圾自然释放有毒气体，夜里夺命的极端案例。当死亡开始集中在最底层，这还只是气候问题吗？已经不了，这是阶级问题，是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问题。有报道指出，高温正在摧毁印度最脆弱也最关键的一环，那就是农业。数百万公顷的农田受灾，农作物减产，粮价上涨。印度是全球重要粮食供应国之一，一旦出现系统性减产，那冲击的不只是印度自己，而是整个全球市场。这几年印度所谓的世界工厂接班人的叙事在高温面前开始松动，还能够吸引外资吗？当生产线随时因为停电中断，当工人没有办法在40多度的环境下持续工作，当供应链变得不可预测，资本是逐利的，它不会等你降温。于是市场看到了另一条线同时出现，印度货币卢比承压，资金外流，风险溢价上升，而印度精英近年来口中所谓的印度大国崛起论也开始出现裂缝。
烈日当空，地面皲裂，池塘里的鱼死在干涸的泥底。这不是沙漠纪录片的画面，这是2026年5月的印度。印度正在经历一场肉眼可见的文明压力测试。五月以来，印度多地白天气温持续突破45至46摄氏度，一些地方甚至突破摄氏50度。首都新德里更是高温连日不退，死亡已经不在医院里发生，而是在火车站、路边、高架桥底下悄悄发生。这场热浪究竟是一次极端天气事件，还是一个14亿人口大国体系即将崩溃的先兆信号？
There's no respite from the scorching heat across India, with daytime temperatures consistently above 45 to 46 degrees Celsius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country. In Maharashtra's Nagpur, at least 26 people have been reported dead over the past 3 days. The police suspect extreme heat as the likely cause. Authorities say that of the 26 people who are dead, 4 were found near railway station premises, some on roadside, beneath flyovers, and others at public places.
死在火车站，死在高架桥底，没有炸弹，没有子弹，只有一个字，热。这些人是印度经济的脊梁，他们用双手撑起摩天大楼，却买不起一袋冰块。这就是印度底层面对的一个残酷现实。当一个国家最底层的劳动力有人开始热死，他要崛起又靠什么来托起呢？
करना ही पड़ेगा ना, अरे मजबूरी है तो करना ही पड़ेगा. परदेश से आते हैं कमाने के लिए.
धूप में रुक जाते हैं, छाया में रुक जाते हैं, पानी पी लेते हैं, गर्म पानी पिया नहीं जाते हैं, थोड़ा सा ठंडा पानी होना चाहिए.ऐसे हो जाते हैं, कहां से लाएंगे बर्फ तरफ, ऐसे ही ले लेते हैं.
有钱人躲进商场，没钱的人用一块布裹住孩子。政府在首都设立避暑中心，提供空调和口服补液盐，这已经是印度能拿出的最真实答案。不是科技，不是政策，是一包电解质粉。这个近年来喊着要做超级大国的国家，正在用最原始的方式对抗自己产生不了的热量。
बार बार पानी बोतल ले रहे हैं, ठंडा पानी बोतल और सिर पे डाल रहे हैं, गमछा का गीला करके पूरे मुंह पे यहां पे लगा रहे हैं, बच्चों को घुमाने लाए, लेकिन गर्मी बहुत तेज है, घूमने की इच्छा नहीं हो रही है, फिर भी हम इंडिया गेट देखने के आए हैं.
अब यहां पे बहुत ज्यादा गर्मी है, बहुत हैवी टेंपरेचर है, बच्चे को कवर कर रखा है, बहुत भयंकर धूप है, बार बार पानी, कोल्ड ड्रिंक, इनसे ही काम चला रहे हैं.
实在太热了，连总理莫迪都亲自上社交媒体叫人多喝水，出门带瓶装水。这条信息到底是关怀还是无力？当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政府能给出的最高指导原则是记得喝水，这场热浪带来的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In fact,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posted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 X, urging citizens to stay hydrated, carry water while stepping out, and even praise those who keep earthen matkas outside their homes for passerby. When the PM himself is sending out this message, it tells you how serious this heat wave truly is.
其实现在印度热死的不只是人，印度高温影响地区的小麦产量，近年损失幅度已经高达15%到25%。专家担心数据还会上升，更致命的是时间点，高温专挑谷物灌浆期来袭，作物不是饿死的，是被烤熟的。学界估算，每一天的极端高温在全印度造成大约3400人的超额死亡，五天热浪接近3万人，这些数字大多不会出现在任何官方统计报告里。
I think climate shocks in the short term will certainly the danger of shortages and prices rising as a result, etc. There will be in agricultural commodities some knock-on effect to other commodities will be there.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印度的问题，与外界何干？这个逻辑在2026年已经站不住脚。一旦印度的农业、劳动力与出口能力因为高温持续受创，粮食价格上涨的浪潮，制造业供应链的断裂，会以另一种形式精准落地在全球每一个消费者的购物车里。这场热浪是一面镜子，它照出的不只是印度的脆弱，而是整个人类文明面对气候账单时那副措手不及的慌张神情。
天气出现不寻常的热，产生的社会安全和政治问题不容小觑。 历史一再证明，像印度这种原本被认为拥有人口红利，一旦转化为人口压力，稳定就会变成幻觉。难民、移民、社会冲突就不再是印度自己的问题，而是整个南亚甚至全球的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全球责任，但是代价却在由最脆弱的国家先承担。印度成为了那块最先被烧红的铁板，今天50摄氏度，明天更热，正在成为最现实的注脚。于是一个更刺耳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如果这样一个被认为正在崛起的大国都无法在气候冲击下维持基本稳定，那所谓的21世纪超级大国叙事还能成立吗？到底对当下的印度来说，这是在崛起的中途，还是崩塌的前奏呢？这已经不是一场天气事件，这是一场文明压力测试。而印度只是第一个被推上考场的国家，它为成为全球因为天气过热而第一张倒下的骨牌吗？今天是印度在承受50摄氏度，而明天又会是谁？印度还没富起来，就先被高温吞噬的现实，让所谓的发展神话不得不开始被重新审视。
哈利路亚，感谢主。当你看这个新闻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怎样哈。那么呢，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更加实际的东西哈。那么呢，我们看到印度呢，这是印度的地图哈，你可以看到各个的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呢，北方的这些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超过40度的哈，南边的大概30多度啊，所以印度呢。如果我们看近这几个月啊，近这几个月这几周的这个全球最热城市排行榜呢，全球有100城呢，印度占了95个啊，全球最热的城市，在前几周它占了95%，100个最热的城里面95个是印度，那么呢这个月呢它就直接到了是100个最热城市，印度一家独占98。我们就知道印度的热呢是可以到什么程度哈。那一般上呢，如果我们对印度人的认识呢，印度人呢是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软弱的啊。他可以跟巴基斯坦两个打战，互殴，殴了过后给人殴到半死，这个飙风也被炸了，指挥中心也炸了。飞机也炸了之类等等，他还能跟全世界说我打赢了，我打赢了啊！当时候他跟中国开战的时候，中国打到差不多就要打到德里了，对不对？但是呢，中国主动退兵，他能跟全国讲我们打赢了，我们打赢了啊！这印度人的这个思想思维是真的是真的是。很爱面子也对了哈，但是实际他就更加的是那种，就是说自说自话，自说自嗨，自说自爽啊，就很奇怪的印度人哦。但是他的总理可以莫迪呢可以这样发出来叫大家多喝水，你就知道这个严重性是非常严重。那么呢其实按印度的报道哦，印度的报道就讲说哦，我们很热啊，我们死了30-40个人，但是实际上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NGO 他们的报道呢，他们讲说印度现在大概每天死了几千人哈，几千人呢。几千人因为热而热死哈，所以体感温度可以到60哈，有些地方到80，这个根本就不知道，你不知道怎么生活了的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另外一个报道，他就讲到说呢，这个报道就讲说，当天哈，他们做调查的那一天呢，死了3400人哈。他说，如果这样的天气，这样同样的天气维持5天的话呢，那死亡人数。可能会破30000。那么呢这个报道是 Health World 世界的世界健康的这个周刊齁、哦。 他就说的，他说一天哈，一天那一天呢，就是那一天的这个，5月29号的一天而已，死了3400人哈，死了3400人。他说如果这样的天气维持下去5天呢，他说至少有3万人会去世。所以你想看这个真的是，我今天就是。要来到让大家关注的点呢，是关注在贫困的差距哦。所以印度真的是很热，但是呢，这个热哈，你会发觉到它更加针对的是针对出印度的一个贫困差距哦。那如果我们来到圣经来看呢？圣经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圣经确实有这样的例子啊。我们看到神当时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时候呢，什么事情发生呢？罗德他带着他的一家哈，就离开了他们所住的索多玛啊。那过后呢，他们就天使跟他讲说你们不可以往后看，你们要往前看哦，一直往前走，不可以翻头看。那结果呢，他们就不翻头，就往前冲，冲到他们到了索尔的时候，日头已经出来了哈。然后那时候呢，耶华将这个硫磺呢跟火呢从天上哈，耶华降到索多玛跟俄摩拉，毁灭这些城市。但是他太太呢不听话。翻头一看，结果呢，自己成为石柱了啊！所以大概我们能大概它的画面可能是这样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呢，历史当中是有很热，而且热到从火边降下来的。但是这个的个案，可能你说哦，这个是火降，跟这个太阳不大一样。那么呢，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到日头的热会晒伤或者晒死人呢？我们看圣经里面呢，启示录这里有记载，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上啊，倒在日头上的时候，叫日头能用火烤人。那这个是绝对在圣经里面是有记载，非常相似的。当然，这里它的记载是说人被大热所烤。就亵渎那有权掌管这些灾的神之名，并不悔改，将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看到这批人是反叛神的，是悖逆神的。所以呢，这个太阳哈，确实来到烤人哈。当然，这里没有记载说烤死啊、烤什么之类等等，但是我们看到是有这样的记载哈。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个的热天气，这个天上的这个太阳日头呢。可以晒下来哈，晒到这个城市，让这个城市，就是经历这种的热哈。那么呢，我要跟大家讲呢，印度是一个神比人更多的地方哈，所以这个是历史上呢。大家提到印度的时候，就会讲起印度的这个就是什么呢？就讲到印度呢，他的人呢，哈，每一个人有5个神保护，所以他们的人比他们的神比人更多哈。但是呢，随着印度的人口越来越暴涨到14亿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夸张了。大概印度的神有3.3亿，所以也就是全球最多神的一个国家哈，对，最多神的一个国土。所以呢，我们看到他什么神也可以，他什么动物都可以神，石头啊。月亮啊，太阳啊，动物啊，植物啊，昆虫啊，山啊，海啊，水啊，什么东西都能是印度神，都可以拿来拜的哈，是到这个程度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印度这种情况的话，像不像是一个亵渎神的地方？悖逆神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或者是很属灵上很淫乱的一个地方，我想应该都是哈，都是哈。那但是呢，你会发觉呢，苦的永远是低阶级的百姓哈。那么呢，印度其实它其实印度在整个文化里面其实是非常的非常的自虐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样讲哈？ 那印度呢，其实它有分四个种姓制，那么呢，有这个婆罗门，然后有刹帝利，然后有这个，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字怎么读啊？一个口，一个，是叫犬吗？我不知道啊，犬舍啊，怎么拼？飞哦哦哦哦飞哦飞飞舍飞舍，谢谢老师，谢谢欢乐老师哈。那么呢，接下来是首罗陀，那这四个呢是有在种姓制里面的，但是呢贱民是没有办法在种姓制里面，所以呢他们只有四个种姓制，然后呢第五个是不算的，因为他是贱民哈，根本就种姓制都进不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婆罗门呢是他们的宗教祭司，然后呢刹帝利是他们的国王、武士跟地主。接下来，飞舍呢是他们的商人，还有等等，接下来是他们的劳力的农民是首陀罗哈，贱民呢是根本没有在里面，所以你能看到呢，今天呢的印度呢，我记得我看一个报道，他说呢，是4亿人口里面只有大概不到1亿的人买得起冷气，买得起空调，其他的都买不起哈，其他都买不起哈，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就是说可能婆罗门阶级、刹帝利阶级才买得起这个的空调，其他的贱民啊，首陀罗啊等等都根本就买不起啊，所以他们的贱民，这是印度的贱民的这个的样子啦，大概长得这个样子啦啊，大概这样哈、啊，所以一般上呢，他们就是在新德里打工啊，他们在外面城市打工，然后呢到晚上的时候，他们就铺个垫子，铺个报纸，就这样睡在地上了哈、啊，其实你会发觉他们的这个呢，就是这样就躺在地上，这样就睡了。狗狗、猫猫啊，之类就是这样睡的哈。所以我要讲呢，其实，在印度呢，如果你是属于是贱民的阶级或者首罗陀的阶级，基本上其实跟一只动物没有差异啊。这是我很伤感的一件事，是我在多年前呢。哦，我就到印度去哈，到印度去。那么呢，我一边走着印度，一边看着整个印度的时候，边走我心里面边骂啊。虽然我没骂出来，但是我心里面一直骂，因为我觉得，怎么会有世界上怎么会有一个国家把人看为像动物的？你会发觉印度呢，各个家是没有我们走过的大部分的家是没有厕所的啊，没有洗手间，没有的哈，他们都是用公共厕所哈。那基本上呢，女的呢，一般上一天都要憋着不能上厕所。憋到晚上，大概那些男人都睡了，他们才偷偷去厕所，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哦。那他们的他们，你走过厕所的时候，你能看到那些男的就是这样暴露的在那边洗澡，暴露的在那边，所以他的什么东西你都看得到的哦。所以当我边走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世界上有这么恶心的国家呢？然后呢，满地都是牛粪啊、苍蝇啊、狗粪啊，满地都脏不溜秋。我跟你讲的，我去过的这些都是算是城市，知道吗？哈，那当然，印度的北部我都有去啦，哈，比如说科卡大啦。然后呢，我去他们的去他们的最北部的那个阿姆里萨啦、苏姆拉啦，很多啦。我去的印度很多个城市啊，所以每一个都让我焕然一新啊，真的惊恐惊吓，真的是。所以呢，边走在印度的时候，我心里面边骂，一直骂，我说主啊，怎么可能这样？太恶心了，太恶心了！然后呢，什么烧尸体呀、啊？什么？哎呦，就你讲哇，你这是非同凡响！你可以把你一生当中遇到的所有恶心都放在印度。我用这样的形容，你大概就明白有多糟糕了。跟你讲，我一生当中遇到恶心的事，可能。 可能加起来都不够我去一趟印度，所以我去了印度尼泊尔，大概是大概3个月左右，2个多3个月的时间。所以呢，每天我都在主啊，及时救你，我脱离一个苦海啊，主啊，世界上有像这样地狱的地方啊，主啊，主啊，主啊，啊，所以我走完印度每个地方了过后，最后一站是新德里啊，到了新德里。所以到了新德里那一天，因为我坐一个半夜的巴士哈，到新德里，所以酒店讲太早了，不可以给我入住。那他就讲说我就放了行李，那我就在外面走。那还很早，根本就很暗，你就没地方去。然后呢，有一个三轮车的，他就来到我旁边，就跟我讲说，他就讲说给他赚点钱呐、啊。然后他说他的弟弟的脚不好，给他赚点钱。那我就讲好的好的。那过后呢，我们就反正他的脚正常，他弟弟的脚不正常。那他们一人拉着一个这个车。那原本我们是3个人，然后呢，就这样做了。反正到最后呢，就是他弟弟拉不动了，过后呢，就变成是我们全部挤在他的三轮车上。那因为太挤了，我只能站在后面，所以三轮车我就站在后面，他就带我去绕着整个的新德里。那是大概凌晨4点多，4点多大家都在睡觉，所以我在新德里，他这样绕着新德里的时候，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绕着新德里的时候，每个角落都是人，就是这样睡在地上的，睡在地上，睡在街道上，睡在这里，什么地方你都能看到，就是拿一个报纸就这样睡在地上了。然后那时候我边看我边流泪，边看我边哭泣，我跟主说：“主原谅我，对不起，这些人再不堪，这些人再……其实我很生气的，不是生气这些人。”我很生气的是生气他的执政者，我很生气的是生气印度的这些的政客，这些的国家领袖，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努力去来到改善他们人民的生活，就是让他们烂，继续烂，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当人家尊重一条狗，做过尊重这个人的时候，这个人还算人吗？所以我觉得，哇，神的这个创造被践踏到这种地步，我觉得我真的很受不了。我觉得里面外面，我都把我一生的恶心用的词都用完出来了。然后，但是那一天，我就绕着那个城市，我看到这些人3更半夜，他没地方睡，就太热了嘛。你新德里原本就热，但是现在是更热，那我就他就推着那个，他就拉着那个拉着那个叫什么呢？拉着那个三轮车，那他的那个2个以色列人，他们就是一对情侣，他们就坐在里面，我就站着三轮车后面，他就拉着绕着整个的新德里，那是才凌晨4点多，一边绕。我就一个人站在后面嘛，我就一边闹，我一边流泪，一边哭泣，一边流泪。我跟主说：“主，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我边走走着印度，我去世界各地，我去了大概近100个国家。那么呢，我从来没有到一个国家呢，我是猪啊，其实带我走，猪啊，我受不了了，猪啊，我永远不会回来印度。印度这个乌里麻查的国家，什么国家的恶心到这种地步，又烂又破又。臭又恶心哇！我有跟你讲，我里面什么的埋怨都出到我来了。但是那一天，也是我最后一天在印度哈。那么呢，我就绕着的时候，我就边走，我就边流泪边哭，我为这些民哭，我为这些贱民哭泣。我觉得这些贱民其实活得比这个动物更加没有尊严。我边走边哭，他们这样躺着，你看到这些画面是很正常的哈。他们最多是穿条内裤，穿条短裤在睡。但是我跟你讲，当时他们拉着我的时候，我看他们躺着那边的时候呢，基本上他的什么器官你都看得到，就是到这种等级。所以我跟你讲， 他那个恶心真的不是你用任何的字可以用出来。如果你没住过印度，你没去过印度，你去印度一趟你就明白我说什么的。那你又讲说他们有些地方很高级的啊，很说国会大厦啊，国家的尊严啊，去到那也是一样啊，也是破破烂烂，就真的不会讲啊。我跟你讲，世界上我觉得我去过最恶心的地方一定是印度啊。那一天走着的时候，我就哭泣，我就为印度祷告，我为印度哭求，我印度说主啊，求你怜悯这块土地，求你可怜这块土地，主啊，真的让这些人真的遇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找到创造的意义，他们就可以活出尊严，活出价值。主啊，你破除掉这个种姓制，这些种姓制真的是在破坏着整个的印度的，破坏着你的创造，破坏着。我跟你讲。边走边祷告，我边哭泣，边哭泣边流泪，一边哭泣一边流泪。所以他大概绕我们绕了大概1个多2个小时吧，可能绕到最后已经天亮了，那就放我们回酒店了啊。所以哇，我的眼泪真的是遍布了新德里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到我走那时候的，我还是在哭泣流泪，因为我觉得这是人生当中真的从来没有遇过那么多那么大的一个。震撼，知道吗？你觉得你的人生三观、四观、五观、十观、100观全部被震破了？除了你到印度那个地方就知道了啊。那当然有很多人他去印度，因为他们跟旅行团，然后跟着旅行团的守护保护，那就不会有这样的经历。但是在印度那个地方，我是到恒河旁去拍照。我到恒河旁，到烧尸体的地方去看，我到他们，我叫他们挤火车，我跟他们挤这个绿皮火车是更绿皮的火车，然后我跟他们挤这个，我是这样走过印度每个地方的，我都今天想回，我就觉得我怎么会有这样大的勇气啊，真的是，然后我到这个泰姬陵那个地方，然后我到那个恒河的地方，他们跟我讲，我要去吃饭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我要走进去吃饭了啊。我看他们解说，哦，那边是最好吃的那个 Lazy 哈，我要去喝了，要去吃饭了啊，对不对？然后我走到那边，那个德国美国人跟我说，哎，他说你要去吃饭了，我说对呀，对呀，对呀，我说我跟你讲哈。他们是用那条恒河的水煮给你吃的啊！我的天哪，我跟你讲，哇，我跟你讲，哇，真的人生什么关都被整破了哈，就是在印度啊。但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真的很实在的、很真实的不隐藏的也不隐晦的，就跟大家讲，现在呢，其实死的这些呢，每一天死3000多人，当然我想不是每一天呐，就是讲那一天。这么严重的时候，死3000多人，官方所以不会报道出来的，因为他们的医院很厉害的。你死的时候呢，哦，他看到你，你明明是中暑死，但他开起来就他会说什么呢？哦，你的是说你的器官衰竭。哦，你的器官功能不行啊，你说他们就会用别的字把你改掉。那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个非政府组织在里面呢，去观察、去看、去做预判、预测等等，每一天就死了这么多人。好，当然我不相信每一天都3000多人呐，但是就是讲说那一天最热的时候是3000多人，但是其他天呢可能几百人。或者上千人啊，等等这样，所以到现在还是这样。但是这个热呢，会到什么时候？这个热应该还会到6月，整个月也会这样的热啊。如果说下半年又来了这个热流的话，那么呢，可能一直就到明年了。所以我不知道印度要怎么走过啊。所以印度最近也是出现一些报道，他们简直是想把喜马拉雅山炸了一个洞，然后呢，让这个西藏的这个。冷的空气可以吹进他们的印度，他们到这个地步，疯狂到那种地步，你就知道，印度的热真的是热死人的热啦，真的是热死人的热啦啊，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哈，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为印度祷告，但是大家要知道哈，他这些的情况呢，哈，其实不是。 这个情况其实影响不到他们的贵族的，影响不到他们的执政者，因为他们都是上面的，又是执政的，又是宗教师、祭司、国王、武士、地主等等，影响不到他们的。真正惨的是下面的这些贱民，这些的守罗陀，主要是贱民为主，是最惨的，因为他们活得比动物更没有尊严的。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他们再没有尊严，也是上帝创造的，他们再败坏再不好，也是上帝用着主耶稣的血来到拯救他们的。所以今天我们要祷告的，求神怜悯保护守护这个国家，求神也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真的兴起更多印度的教会，印度的仆人，印度的使女，把福音传给更多的印度人哈。然后呢，我们有一节经文呢，这些经文是说诗篇121:6-10，白日太阳必不伤你，夜间月亮必不害你，耶和华要保护你，免受一切的灾害。他要保护你的性命，你出你入，耶和华保护你，从今直到永远。我想呢，真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渴望，这样的一个祷告哈，盼望。当然，如果说你所在的城市现在越来越热，你也可以用这个经文去宣告，这个经文去祷告很重要了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来为印度祷告，为印度守望啊，因为印度真的很需要我们的祷告，印度真的很需要我们的守望啊。让我们的祷告呢成为馨香，成为献祭，达到主的面前，来为印度来到守望跟祷告啊。我们用一首歌，小小祷告的手，来到准备大家来到为印度守望跟祷告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只要真的花我们灵修的一小段的时间，来到为世界各地的需要，世界各地的国民人民来到守望祷告，其实呢也是参与在他整个的国度的计划跟工作里面啊。愿我们展开我们小小祷告的手，来到为印度守望跟祷告哈。要准备我们的心，来到为印度祷告跟守望。如果有感动，你有触动，来带领我们， 我们的卫士来带领我们祷告，举起你的手，我们设你为联席，带回来带领我们祷告。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所以我们要站在破口为印度祷告，所以我们要站在破口为印度祈祷，所以我们要站在破口为印度来呼求，所以我们要站在破口为印度来摇动你的手，我们要站在破口来为印度来守望，来呼求，来祷告，我们要站在破口来向你祈求。而这首歌结束过后，我们就可以按次序来祷告哈。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你深爱着印度，你深爱着贱民，你深爱着印度人，你深爱着印度的国家。主啊，我们向你祷告，向你祈求，求你怜悯印度这块土地，求你可怜印度这块土地，求你发出你的怜悯的连续在印度的土地。主啊，印度需要你，印度需要你，印度的各民各百姓需要你。主啊，你来拯救印度这个国家，主啊，来打破印度的种姓制，来打破印度这样的一个多年的一个捆绑跟咒诅。主啊，向你祈求，向你祷告，向你呼求。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向你祈求，我们向你寻求。
站在破口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
吃得住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每一次我祷告，我每一刻我祈求，我每一次我这样呼求的时候，主啊，你的手就摇动，你的心就被感动，你就来到执掌权大权，来到做成你要做的事。
是的，主，
是列国归向你，归向你。
是列国归向你。
哈利路亚！每一位有三分钟，最多三分钟来祷告哈。来，我们邀请欢乐。
哦，主耶稣，主啊，我们为印度来祷告、守护、呼求。主耶稣，你一只眼睛有慈爱，一只眼睛有怜悯。主啊，我们祷告祈求你的怜悯倾倒下来，在这片土地上，圣灵你的恩雨降下来。主啊，雨雪从天降下，必滋润地土。主啊，使撒种的有种，使要收的有粮。主啊，求你降下一场恩雨，让这个天气凉爽起来。主啊，让更多主啊。劳苦担重担的人，主啊，在身体上能感受到舒适。 圣灵，你是慈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一点点的需要都可以向你呼求，我们一点点的需要就可以向你祷告，主啊，求你顾念你的孩子们。主啊，无论是高种性的，无论是低种性的，主啊，无论是贫穷的还是富有的，主啊，你都看为宝贝，主啊，都是你的孩子，主啊，你一个也不落下。主啊，我祷告祈求你的恩雨降下来，来滋润每一个人。主啊，父神，你顾念他们，主啊，让他们有地住，主啊，让他们能吃饱，主啊，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凉爽的天气。圣灵，人不能做的就是神你做的开始。主啊，这个天气我们真的是掌控不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底会凉爽下来。主啊，就求你无人能做的圣功显明在这件事上。圣灵，求你大大的兴起，主啊，你来使这个天气凉爽起来。主啊，借着这件事儿，主啊，你也使这个地土的更多的人来认识你，认识你奇妙的作为，认识你奇妙的大能。主啊，认识你出黑暗入光明的美德。圣灵，你让这个地继续的回转归向你，你让执政的掌权的主啊更加顾念你的孩子们，更加顾念你的孩子人民。圣灵，你洁净这个土地，主啊，让这片土地归耶和华为圣。主啊，你顾念他们灵力的需要，你也顾念他们肉体的需要。主啊，让这片土地所有的肢体、灵魂体都兴盛起来。主耶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主啊，我们就不能走，主啊，我们不能被这种主啊，过于热的天气、热射病所带走。主啊，我们就要来到主你的面前。圣灵，求你继续做工。主啊，求你不间断的来做工。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一位继续来祷告，下一位继续来祷告。
阿爸，谢谢你，我们是奉你爱子耶稣的名来到你的面前。爸爸，我们不好，我们实在不好，但是却蒙你怜悯，蒙你怜恤。爸爸，我们为那片土地，为你所爱的，按着你的形象所造的子民，向你来举手。爸爸，我们求你挪去这个厄尔尼诺现象，我们求你用你的大手来遮蔽你的孩子，遮蔽那片土地。就像你曾经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白天有云柱，夜晚有火柱。爸爸，你就像大卫说，死人如何张口来赞美你啊？爸爸，我们向你祈求，你的孩子同心向你祈求赦免那地，尽管那地有很多的很多很多的至死之神，他们不认识你，就如我们当时不认识你一样。爸爸，你的孩子们现在齐心向那片土地来举手，你听于你孩子们的祷告，现在奉你儿子耶稣的名向那片土地去张手。爸爸，你就此时此刻求你举起你怜悯的手，举起你施恩的手，举起你那救拔的手，遮蔽那片土地，让云、让雨、让雷和风吹遍那片土地，滋润那片土地，让凉爽下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摧毁那个厄尔尼诺现象，摧毁那个厄尔尼诺现象。那风从西伯利亚，无论是有山还是没有风阻挡，爸爸都无法阻挡你的命令，无法阻挡你的大手。你说天开它就开，你说天裂它就裂，你命令风刮起来就风就刮起来，你命令雨降下来雨就降下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现在向那片土地去举手。主啊， 求你施展，就在今夜，就在今夜，让凉爽临到那片土地。爸爸，你再次怜悯他们，也怜悯中国，也怜悯这个马来，也怜悯你所爱的孩子们所脚踏的每一方寸土地。谢谢爸爸，谢谢耶稣。
哈利路亚，照亮可以来祷告哈。
亲爱的天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宝贵圣灵，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祷告，让你怜悯印度，怜悯那地的百姓。我们在广东这里的天气都有30多度，都已经停的很热了。我们没有想到，在印度那个地方能够有50度的高温，那是什么样的感觉？如果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一天的待不住，哇！你怜悯那地的百姓，因为他们都是你创造的，是你荣耀的创造，哇！你来降下甘霖，降下雨水来滋润大地，让他们有水喝，让他们的农作物也能够得到浇灌，让他们所生产的粮食、蔬菜、水果都能够供应他们所需。哇，他们也需要主你的福音。哇，他们自己过年都没有听到你的好消息。哇，你太太你忠心良善的好仆人、好子女，去到那个地方，让他们传讲福音，去宣教，去开展福音的施工，哇！你有进入，进入教会，进入教会，哇！你进入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大，他们够用的恩典，这个跟他们属灵的恩赐，让他们在用心真的是能够建立起教会，能够牧养自己，能够宣教传福音给有认识主的人，让人人都来认识你，让人人都来信他们。在背景之下来跟随我们的主，在建立更好的关系，直到见主面的时候，哇！怜悯百姓，最底层的百姓，他们连水都没得喝，连住的地方都是在陆地上，在街上，哇！怜悯这些百姓，哇！每一个生命都是你创造。每个人的生命气息都是你所给的，是你创造的，是吧？你用进步的环境，连你最底层的没有水喝的、没有食物的，正在街上的那些百姓，主啊，你怜悯他们，你也差派你的仆人来去向他们传讲福音，让他们得听你主你的好消息，让他们真的是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让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哇！求你怜悯，求你施恩，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今天晚上听了尹赫诺舰长他对印度的报告，哦，主啊，求你怜悯印度这个国家。他们现在在水深火热当中，这么热的天气，主啊，这一群的灵魂，他们有很多都是没有认识你的，主啊，你不能看着这些人民就没有认识你，就一个个的离去，主啊，我们祷告，我们为着这些灵魂祷告，让他们从这种光景当中，这些这种热浪当中脱离开来。主啊，我们也把印度这个国家他们拜假神的全部都让他们借着这一次的天气的危机，让他们全部都回转归向你，让他们知道他们是错了，是因为有不好的拜假神的意念，所以会有这样子的会有这样子的领到他们。主啊， 这不仅仅这一次不仅仅是印度的危机，也是全球的危机。主要我们的祷告，让这一次让我们每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还是欧洲，都让我们能够归向你。哦，主啊，你是慈爱、是怜悯的神，你也是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这热风以及热浪的神。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能够一直归向你，亲爱的天父，孩子祈求你继续的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不断的回转归向你。
感谢赞美主。谢谢我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管在策马洪羊年，是有很大的事件发生，但是我们知道，你神在其中，神必不动摇，包括印度也不例外，都在你的圣手之中。愿你的怜悯临到印度，因为在经上说，怜悯原是想审判跨胜。主啊，愿我们每一个孩子有一个怜悯的心，愿意为印度来祷告。我们看到印度在一个种姓制的国家里面压制着，底层的人民受到了煎熬、羞辱、逼迫。并且在这样一个制度的里面，他们又是一个拜多神的国家，真的在属灵里是一个属灵淫乱的国家，是你神不喜悦的。但是神啊，当我们举手向你祷告的时候，向你呼求的时候，愿你施恩这片土地，愿你怜悯这印度的所有百姓。主啊，我们支起你厚厚的宝血来高牧这个地方，来洁净每一个百姓。主啊，愿你施恩，愿你饶恕他们祖宗所遗留下来的这些罪恶。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愿你施恩怜悯，愿你天上的大光打开这个权势，打开这个锁链。使这片土地能够松动，使恩雨降下来的时候，使这片土地能够得到滋润，得到你的浇灌，使每一个百姓、你的孩子里面能够得到浇灌，并且得到感动。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愿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都是真的是很软弱的，我们是不完全的，但是你仍然爱我们，你的手臂没有缩短。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像经上说，你白日太阳必不伤我们，夜间月亮必不害我们。耶和华要保护我们，保护我们的性命，免受一切的灾害。圣经上的应许是给你每一个孩子的。主啊，愿你把我们拉出来，从锁链里面得胜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这个地上必要成为你我主基督的国。每一个百姓都要回到你的手中，每一个百姓都要归回到你的家里。我们要进入你的次序，归回到你的里面，进入你属天归回的计划。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愿荣耀颂赞归给你，哈利路亚！我们感恩赞美你，谢谢你。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将印度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知道印度的种姓制已经发生，从古至今好几千年。虽然国家法律已经是不允许继续种姓制， 而是整个的文化生根扎根在很多的捆绑里面，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我们知道主，真的我们不能做什么，但是我们知道祷告可以。主啊，就像在现在印度气候印度的天气，主啊，每一天几千人离世，几千人死亡，主啊，这是如此如此之严重的数字，我们人真的不能做什么，我们只能祷告祈求，让印度的执政者他们真的可以降服下来，寻找这个光，寻找光的时候他们必寻找到真光，这位真光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祷告在这次的危机，在这次印度所遇的这件事情上，我们真的祷告让我们全国的领袖可以正视这件事情，并且在正视这件事情寻求答案的时候，他们就寻找到耶稣啊，他们就寻找到真光，他们把生命交给真光，他们把生命交给耶稣啊，他们真的认罪悔改，跪下来俯伏于地，他们悔改于过去他们所崇拜的偶像，他们悔改过他们过去所扮演的骄傲狂妄自大，让他们真的是谦卑下来的时候，那么寻求这唯一创造主的时候，我们相信印度可以改变，我们相信真正可以带给印度改变的不是什么政策，或者不是什么的猛人，或者不是什么的智慧，而是真正遇见弥赛亚的时候他们才能改变。主，我们真的祷告弥下来弥赛亚来访问印度，印度遇见弥赛亚，那么遇见弥赛亚的时候，这个国家就改变，不再有种姓制，不再有贫富差距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在这块土地，让这些的民这些的百姓真的可以被尊重，可以被真的是尊重，就像神创造他们的美一样。主啊，将印度交在你的手中，将这个的天气、这个气候、这个种性质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一切在你手中成就这件美事。主啊，我们将今天晚上的蓝房300交在你手中。今天晚上我们是奉耶稣的名字祷告祈求，我们也期待也仰望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继续为印度祷告，继续为印度守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福大家，我们今天的蓝房300就到这里，愿今天晚上的分享多多少少启发你，开启你，启示你，让我们更有亮光，更有启示，更接近事实与实事的为印度守望跟祷告，让我们每位成为一个祷告的口，成为一个祷告的手，成为一个祷告的声音，来到为世界各地各个大小事情跟耶稣一起的守望，跟耶稣一起的代祷，让我们蓝房300发挥出蓝房应该有的果效，应该有的力量，应该有的属灵影响力。主啊，交给你，交给你所有的卫士，所有的同工，所有的伙伴，奉耶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祝福大家，我们明天继续直播课跟大家一起分享，明天我们分享掌控感，我告诉大家非常重要，祝福大家，我们晚安。